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2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5月22号结束访问南韩，前往日本。星期日上午，他首先前往现代汽车总部参观，讨论即将在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兴建的电动汽车电池工厂的计划。预计这项投资金额将达到110亿美元，其中57亿投资于新汽车科技，55亿用来兴建新工厂。预计这项投资将会创造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之后拜登总统在会见美国大使馆人员之后，将同尹石瑞总统在乌山空军基地一同会见美军和南韩军人，然后启程前往日本。在此之前，北韩威胁要在拜登总统访问南韩和日本期间做出某些军事动作，不过拜登今日就要离韩赴日，北韓仍然未有舉動。一位拜登政府資深官員對記者說，目前知道是北韓境內新冠疫情嚴峻，人員活動大受限制，有可能導致北韓到現在都毫無動靜。美韓兩國的聯合聲明說，美韓將會擴大軍事交流和聯合演習等。美國資深官員說，南韓要向美國提出評估和要求，確定南韓哪些地方需要加強，以便確保南韓在面對北韓威脅時有完備的軍事準備。美國總統拜登在啟程前往日本訪問之前，在首爾向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傳達了一個簡單的訊息：你好 ，Hello。他星期日在南韓訪問的最後一日對記者說：到此為止 ，Period。拜登說他不擔心北韓進行新的核試驗，如果北韓進行核試驗，這個將會是近五年來的第一次。但當被問到他想向金正恩傳達什麼訊息的時候，拜登的揶揄回應突顯了美國政府對尚未解決的美國與北韓緊張關係的低調態度。這個和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炫耀性的威脅、首腦會談與金正恩的情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然而兩位總統的做法都未有帶來重大突破，北韓已經恢復試驗它最大的洲際彈道導彈，而情報報告顯示北韓正在準備進行新的核試驗。拜登說，我們對北韓的任何行動都做好了準備。一日前，拜登與新任南韓總統尹石瑞同意考慮舉行更大規模的軍事演習，並可能在該地區部署更多具有核能力的美國武器，嚟到回應北韓的武器試驗。烏克蘭政府排除與俄羅斯停火，說烏克蘭不會與俄羅斯達成任何涉及到割讓領土的協議。烏克蘭總統顧問波多里亞克星期六5月21日說，對俄羅斯做出讓步會適得其反，因為俄羅斯會在戰爭停頓之後進行更加猛烈的反擊。波多利亚克在总统办公室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这场战争不会停止，它仅仅会暂停一段时间。他说，过了这段时间，俄罗斯将会再度加紧增加他们的武器人力，并纠正他们的错误，搞一些现代化，开除很多将军，他们将会发起更为血腥和大型的新攻势。波多利亚克表示，西方要求与占领乌克兰南部和东部领土的俄罗斯军队紧急停火很奇怪。他说，俄罗斯军队必须离开这个国家之后才可能恢复和平进程。波多利亚克说，停火会被克里姆林宫利用的。他说，他们希望锁住某种军事成功，鉴于我们从西方伙伴那里得到的帮助肯定不会有军事成功。他说，如果欧洲和美国的精英彻底了解就好好了，俄羅斯不能夠留低在半途。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烏克蘭需要成為歐盟的正式候選成員，而不是參加法國建議的那種更加廣泛的歐洲政治社區。澤連斯基星期六5月21日在基輔同到訪的葡萄牙總理科斯塔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說，我們不需要烏克蘭申請加入歐盟的任何替代選擇，我們不需要這一類的妥協。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9日曾经建议说，乌克兰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够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应该渴望参加一个欧洲政治社区，亦即某种欧盟的前厅。法新社说，乌克兰想要成为欧盟的一个成员国，就必须满足到治理和反腐的严格标准，并实施法制。
但泽连斯基星期六明确咁表示，乌克兰应该获准开始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嘅程序。泽连斯基话：，因为我相信呢个唔系欧洲对乌克兰嘅妥协，呢个会系欧洲与俄罗斯之间嘅另一个妥协。我对此绝对肯定。他说这个是俄罗斯官员和说客对一个欧洲国家是不是支持乌克兰的决定所施加的影响和政治外交压力。马克龙的欧洲政治社区倡议将在欧盟六月底的峰会上进行辩论。
北韩官方传媒星期日称，近十日以来北韩每日发烧病例首次降至200,000以下。报道说，北韩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控制首次承认的新冠病毒疫情之后，抗击疫情的努力出现了积极的趋势。北韩5月12日宣布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外界对北韩缺乏疫苗、医疗基础设施不足和潜在粮食危机的担忧。北韩拒绝了大多数外部援助，关闭边境，不允许对官方数据进行独立确认。有专家说，北韩的新冠病毒感染检测呈阳性的总人数仲未有确定，这个是因为检测试剂不足。卫生当局仅报告有发烧症状的人数，使到外界很难去评估这一轮的新冠病毒疫情的规模。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六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将为东京举行的四国峰会上提出压制印太地区非法捕鱼的海事倡议。報道稱，這個海事倡議將會利用衛星技術連接新加坡和印度的監控中心，建立從印度洋到太平洋的非法捕魚追蹤系統。美國總統拜登正在日本訪問，參加在東京舉行的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會談。 Quad 是由印度、澳大利亞、日本、美國所組成，面對中國日益強硬的姿態，這些國家加強了合作。據《金融時報》的報導，該倡議將會使到這些國家能夠監控非法捕魚，即使漁船關閉了通常用於跟蹤船隻的應答器。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有媒體日前報導說，拜登政府試圖說服台灣調整軍購案，購買有助於擊退中國入侵的作戰的裝備，並且以不符合不對稱戰力原則為理由，拒絕了台灣幾項軍購要求。美台商業協會和台灣美國商會對這種政策轉向表示擔憂，認為新政策沒有辦法提升台灣的阻嚇能力，反而可能削弱台灣的防禦能力。但美國一些防務專家支持拜登政府的對台軍售方向，認為台灣加強不對稱作戰能力，並且採購這類武器更有利於台灣應對潛在威脅。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報導。
美台商會星期二5月17日發布新聞稿說，美國國務院官員今年3月向商會成員簡報說明有關台灣防衛和地區安全事務，表示拜登政府將不再支持不屬於不對稱防衛範疇的對台軍售。對此，該協會和台灣美國商會於星期一致函美國國務院官員表達關注。這兩個團體在信函中說，華盛頓新的政策看來只是聚焦於應對全面入侵這種單一的情形，其他不符合這種情形的裝備採購將遭到拒絕，這將會為台軍的其他能力造成缺口，對台灣在衝突各個階段的威脅和防禦能力造成巨大的長期損害。他們說這樣會削弱台灣的防禦，使它更加容易受到中國的成功攻擊。紐約時報和美國新聞網站 Political 此前報導，拜登政府回絕了台灣包括 MH-60R 海鷹反潛直升機在內的幾項軍購請求，試圖說服台北購買能夠更好壓制和抵禦中國進攻的武器。 Critical 看到的美國國務院在今年3月寫給台灣當局的一封信函中說，五國大樓和國務院都認為該直升機不能夠增強台灣自我防禦阻止中國侵略的能力，敦促台北在指揮和控制系統、偵察和短程防空設備以及水雷等具有成本效益方面做更多的投入。美台商會星期二的新聞稿說，拜登政府似乎以不符合不對稱戰力標準為由，還阻止了台灣購買 E-2D 預警機的計劃，並且不清楚是否還會有更多的軍售項目被取消。 一啲分析認為，咁凸顯咗喺有關如何更好地幫助台灣以應對北京潛在入侵問題上嘅辯論。華盛頓認為中國武力奪台嘅威脅相當緊迫，台灣需要發展更多嘅不對稱作戰能力。美國智庫卡托研究所防務政策研究項目主任埃里克·戈密斯話：美國試圖向台灣強調嘅係，如果你面對嘅係一個規模更大、能力更先進嘅軍隊，作為小國最好能做嘅係思考點樣以較低成本嘅方式購買數量足夠多嘅武器嚟到改變局面。包括戈密斯在內嘅一啲美國防務專家認為，與其追求戰機同埋軍艦等昂貴嘅傳統武器系統，台北應當專注於更加便宜、機動性更高以及更難被全部摧毀嘅武器。曾經喺美國海軍陸戰隊服役嘅美國喬治梅森大學助理教授、安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亨澤克話：當台灣有大量好似係海岸防禦導彈、反艦導彈同埋毒刺防空導彈呢一類小型嘅機動性強、生存能力好而且致命嘅不對稱作戰武器，並且有訓練有素嘅部隊，北京就將會難以成功入侵。即使成功，亦都需要花費好長時間，令到美國有時間介入。佢話唔建議台灣購買嗰啲昂貴嘅直升機、戰機同埋自行火炮等武器平台，並唔係話呢啲裝備冇用，而係因為台灣嘅國防預算有限，只係購買少量呢一類武器嘅話，如果中國發動進攻，咁呢啲武器當中嘅大部分好容易喺衝突初期就被打倒，令到台灣陷於非常被動嘅局面，亦都會令到美國陷於被動。他認為台灣可以支撐的時間越長，美國就有越多時間來介入幫助台灣，這樣確實會改變北京的計算，在一定程度上有助於穩定。他說試圖說服或者推動台灣往不對稱戰力上發展，真正目標不是打一場戰爭，而是令到對方確信這一場仗不值得嘗試。美台商會會長韓裕伯與台灣美國商會執行長魏立安在寫給美國政府官員的信件中說，他們同意台灣應該呈現為一個讓中國難以啃下的堅硬目標，但是台灣亦都需要應對其他不同場景的挑戰。他們說將台灣的防禦降為僅專注於開戰日程型的能力和系統，令到中國可以自由地繼續進行灰色地帶行動而不產生任何後果，而且實際上還通過減少他們被迫考慮的問題的數量，簡化了他們的行動規劃。灰色地帶行動指非戰非和的模糊性手段，以切香腸的漸進方式升高威脅，但未有達戰爭門檻。中國對台的這一類行動包括派遣軍機侵擾防空識別區。台灣去年的國防報告指出，中國企圖操作灰色地帶威脅來達到不戰奪台的目標，但是喬治梅森大學的亨澤克認為，幫助台灣應對全面入侵的戰略和能力同樣能夠幫助台灣對抗程度少一些的威脅和挑戰。他說因為只有當台灣準備好應對最差的情況，台灣才能夠更加為自信地處理不是最差局面下的任何情況。但是這個不會是反過來的，如果台灣專注於所謂的灰色區域挑戰，它將無法準備好應對最差情況下的入侵，因為台灣沒有資金也沒有時間，這個至少是美國情報界很多人士的看法。來到做兩手準備，台灣必須做出選擇。兩個商業團體則認為，美國政府對不對稱戰力的定義過於寬泛，同埋主觀對於個別裝備係唔係符合不對稱戰力嘅標準缺乏明確性。佢哋擔心以不對稱戰力為重點嘅對台安全援助將會造成政策混亂以及軍售嘅顯著放緩。台灣國防部喺回應美台商會之軍售關切時稱，台美雙方於2021年針對防衛作戰需求共同完成了不對稱作戰原則定義。不對稱作戰是指作戰形態與方式在打亂敵作戰節奏與速戰速決企圖，非個別武器裝備選項。國防部還說，台軍各項武器裝備的籌獲不受個別軍火商影響，對於評估或洽談中的軍購案，均依據美國軍售作業規定秉持低調保密原則來處理。台灣國防部說，台軍將會持續與美國洽談籌建符合當前及未來形勢所需最適合的武器裝備，並要求美國依約甚至提前交運。
以精准台美双方军事互通性确保安全。一些分析人士指出，不对称战力能够为台湾提供更有效的威慑能力，但这个只是一个方面。华盛顿防务分析人士纳萨尼尔谢尔说，由于台海两岸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台湾所需的不对称作战武器的数量肯定会超过美国在短期内所能够提供的数量，因此美国仲需要结合其他战略方式来增加台海威慑，比如加强与盟友之间的联合作战能力，将经济制裁作为可能的威慑手段，以及与中国大陆之间建立一些信任机制等。他说，最终通过武器阻止袭击是一种战略，但是通过对话和磋商来到阻止袭击，最终亦都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加州警方正持续调查星期日发生在一家长老教会导致一死五伤的枪击案。星期三有消息传出，枪手周文伟在作案前曾将他记载反台独立场的日记寄给加州的中文媒体。此外，周文伟曾经参与活动的拉斯维加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为各界检视的焦点。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5月17号，美国加州橙县地区检察官斯皮策正式起诉68岁的周文伟，他是被指控10项的罪名，包括1项一级谋杀罪、5项蓄意谋杀未遂罪，以及是4项持有爆炸装置罪。在星期一，橙县警方声称凶嫌周文伟有对台湾政治仇恨的犯案动机。联邦调查局表示，正在对该案展开联邦仇恨犯罪调查。橙县联邦检察官斯皮策表示，虽然有非常之有力的证据表明周文伟的动机是仇恨，但是当局仍然在收集证据来证实这一点。美国的中文媒体《世界日报》在5月18号报道披露，嫌犯周文伟在犯案前曾经是书写并且寄出了以《灭毒天使日记》为名的七册影印文件，以及是随身碟。報道說，《世界日報》是洛杉磯分社在5月16日收到了周文偉犯案前寄出的這一套的文件，並且決定交警方處理，沒有報道其中的內容。有匿名消息來源對美國之音表示，周文偉不單只是寄出了一套文件給媒體，在他的收件人名單當中還包括了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會長汪洋、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前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亦是台灣中國時報的發行人黃峰。橙縣警方就記者這個最新發展發出的詢問作答，他們是不知道並且是在調查。台灣政治生態裏面的藍綠紛爭，統獨對立是政治主張的分歧，但是以暴力消滅持不同政見者的生命令人震驚。兇嚴的這種極端仇恨究竟是來自哪一度，成為外界關注的焦點。有媒體報道，周文偉曾經有參加過拉斯維加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活動，亦都有媒體懷疑周文偉是該個組織的成員。他針對台灣人教會的槍殺行為背後有更深的政治動機，但是拉斯維加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會長顧亞文在星期二5月17日就否認周文偉和該會的關係。他和我們是沒有關係，顧亞文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候就是這樣說。他還表示，就是我們成立的當日他來支持，這樣我們就當然讓他過來參加會議，這個就是他上台說了一下他想要買他的書來支持韓國瑜，就是這樣的一個意義。該會在2019年4月3日舉行成立會，當日周文偉出席了這個活動，並且是在會上發言。顧亞文表示，因為當日他上台講話，有媒體記者就以為他是該會的理事，實際上他並不是。我亦都同他談過，他思想偏激，亦都不適合做我們的理事，所以我們亦都沒有讓他做我們的理事。但是顧亞文在同一日5月17日接受中國評論通訊社的採訪，以及是2019年世界日報對該會成立活動的報導，都顯示了周文偉至少是一度是該會的會員。顧亞文對中評社說，在2019年的下半年之後，周文偉沒有差位參加過他們在拉斯維加斯和統會的任何活動，那個時候起周文偉就不是他們和統會的成員。 2019年的4月5日，世界日报洛杉矶记者冯铭台对该会成立的报道指出，周文伟是该会的理事之一，包括美国拉斯维加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创会会长顾亚文、副会长梁胜奇、吴建信、理事长关佩伦、秘书长林万发、理事田三文、周文伟、荣誉顾问徐忠、周志强等，合约是40多人出席了当日的成立发布会。顾亚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周文伟思想偏激，包括他的反台独的政治立场以及生活经历是不顺畅两方面。他说他本来就对台独就比较是他不喜欢，他反对台独是真的，反对民进党是真的，这个是我很肯定的。他个人的政治立场加上他一直是比较不顺遂，可能后面的生活不顺遂导致了他思想偏激，这个是有可能，因为我和他并不太熟，只是跟他是谈过两次话。他在当地的华人中文媒体维加斯新闻网2012年6月22号报道，周文伟当时在拉斯维加斯投资了是12间的公寓。2012年4月3号，其中一间公寓的租客在他前往收租的时候对他进行了暴力攻击，使到他是不省人事，后来另一房客打电话将他是送医院是急救。事后该案空言被成知于法，而周文伟收有近5000美元租金的背包归还了给他，但是他感到身心俱伤。 NBC 在当地的新闻3号台5月16号报道，周文伟的邻居奥雷莱纳在枪杀案发生之后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感到震惊，因为他认为周文伟原本是一位可爱的老人。他说周文伟的生活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是分崩离析。奥雷莱纳说，自2月以来他是没有见过周文伟，他已经不再住在这里。他还说周文伟曾经是他的房东，后来卖了这栋的公寓，他相信周文伟在离开之前一直是住在他的车里面。奥雷莱纳说，周住在这座的公寓的时候确实是有一把支的武器，他曾经担任拉斯维加斯是任保安。加州產院警長巴恩斯表示，槍擊案兇嫌的犯案動機是對台灣政治的仇恨，以及他對台灣社區的不滿。拉斯維加斯和統會會長顧亞文對此提出疑問，他如果真的是仇恨台灣人的話，我們在拉斯維加斯就有台灣長老會，為什麼要老遠地跑去爾灣是殺人？所以我也都想的是不是跟爾灣教會裡面某個人或者是某些東西有些任何的恩怨，才導致他要開車去那邊。對此，美國資深媒體人魏碧洲表示，選擇爾灣台灣長老會的教會可能正符合兇嫌仇恨台獨的動機。爾灣台灣人教會和台南神學院的關係很深，台獨的大本營跟長老會是有關，主要是台南神學院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訓練基地，從教義還是從台獨本土思想，台南神學院是一個很大的關係，所以爾灣教會和台南神學院關係很密切，因此不能夠說周文偉選錯了目標，或者是他任意選目標。顧亞文表示，他對周文偉涉嫌兇殺以發布聲明，第一個他們是譴責這個暴力事件，其次他們是和統會、和平統一促進會，其實他們是絕對不贊成這樣的事。當被問到和統會和中國政協主席汪洋擔任會長的同名組織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有何關聯的時候，顧亞文表示，我們拉斯維加斯和平統一促進會是一個獨立的社團，不是中國統促會分會或者是分支分局。他還表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是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協主席汪洋任會長、中共統戰部長游權任執行是副會長的中共政治團體。中國官方媒體習慣將它簡稱為是統促會，而海外中文媒體則是習慣稱海外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為和統會。資深媒體人魏碧洲認為，將這個槍擊案兇嫌和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汪洋直接掛鈎似乎不可思議，說海外任何一個和統會會址是使到周文偉犯案亦都太過牽強，但你話海外和統會跟北京統促會之間冇關係，真係冇人會相信。佢仲話， 这个组织海外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历史悠久，每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不同任务，乜嘢以和逼统，乜嘢系以武逼和等等，好多阶段性嘅做法。当然作为政协主席汪洋当然唔可能去指挥到呢一级，但系几个大嘅地方，比如系纽约、巴黎，佢哋大概对呢啲嘅地方嘅负责人都心中有数。魏碧洲表示，佢更加倾向于认为周文伟嘅犯案系个人行为，周文伟仍然是拉斯维加斯台湾同乡联谊会的理事，是蓝营的，而他本人属于深蓝。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案仍然是要返回到台湾内部问题，跟大陆是无关系。但是大陆方面要撇清自己，他相信他们亦都是很担心，因为如果真的是跟这个组织挂钩，而且这个组织里面都有人要灭台湾什么的，这样美国就会紧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加州奥兰治郡居民吴佳荣的家族在台湾已经生活几百年，而他男朋友的祖辈在1940年代跟随民国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他们很少提到这一段的历史。不过在星期日，在吴佳荣居住的地点南加州的以湾，台湾基督长老会教会是一宗的枪击案，令人看到了他和他的男朋友成长经历的差别，和这种差别在台湾之外所引起的紧张关系是仍然存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在三藩市报道。
吴佳荣和他的男朋友很少谈论到这一段历史，认为和他们没有多少的关系。吴佳荣小的时候跟着父母移民到加州，现在在医院做营养师。今年40岁的吴佳荣说，我们两个成长的经历不同，我们是不同的人，但是这个并不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但是在5月15日星期日，一名枪手朝着吴佳荣居住的地方南加州以湾台湾基督长老会教堂参加活动的教友射击的枪声，令到大家看到了她和她的男朋友成长经历的差别，和一种差别在台湾之外所引起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当日这间教堂在礼拜结束之后，为前任牧师 John Chan 举行了一个午餐会，参加者大约有30多人。就在大家和牧师合照的时候，枪手开火。今年52岁的 John Chan 趁枪手装弹期间，拎起一张椅掟到他身上，随后众人上前将他制服。但不幸的是 John Chan 在和疑犯搏斗中身中数枪死亡，另外还有5个人受伤，其中4个人伤势严重。奥兰治当局表示，疑犯周文伟已经被警方逮捕。周文伟今年68岁，亦都是来自台湾。奥兰治郡警官巴恩斯在推特上发表的声明说，疑犯对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感到很不安。吴佳荣说，我不愿意将这件事看成是一宗仇恨犯罪，但他的确就是其中存在着政治背景，但这个人是一个癫佬，他是由一宗由一个亚裔美国人对台裔美国人采取的行动，对此我非常震惊。台湾本土人在台湾生存了几百年，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支持执政的民进党，民进党反对北京政府武统台湾主张，但是被称作外省人的国民党当中有很多人对中共的武统政策持妥协的态度。在这个两个群体之间的分歧影响到台湾的政治教育以及台湾人生活的很多方面。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赢得到国共内战的胜利，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撤离到大陆控制了台湾。蒋介石在台湾实施专制统治，这种制度直到1980年代台湾转向民主制度之后结束。在奥兰治郡从事房地产工作的杨博成今年52岁，出生于台湾，是奥兰治台湾商会的主席。他在美国已经生活了整31年，认识一些和发生枪击案的教会有关系的人。他说，教会里面有大约200名教徒，他们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政治问题。杨博成自认为台湾本土人，但表示自己很少听到这个名词。杨博成说，我回到台湾和年轻人聊天，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提法远远不像我小的时候用得那么多。 華盛頓的台灣活動團體福摩薩公共事務協會主席簡明子表示，在美國、台灣的這兩個群體之間並沒有任何真正問題。他表示還沒有聽說過在美國發生過類似的事件，我們互相尊重，並沒有發生過任何這類極端的事件。簡明子說，台北中國文化大學社科學院院長趙建文表示，在台灣這宗槍擊事件可能會令到大家再次想到分裂。趙建文估計國內新聞報導會集中在這個角度上，台灣政黨可能會將這件事件引導到對自己有利的方向。趙建文說，我擔心是加州這次事件會引起惡性循環，這個槍擊事件有政治動機，在台灣大家都對這宗事件作出的解釋也都會有政治動機，凡事是跟台灣與大陸之間關係有關的事情都會被政治化。台灣民進黨在社交媒體發表聲明說，他譴責任何形式暴力，但未有從政治角度去談論這次事件。台灣獨立政治分析家蘇揚表示，星期日發生的槍擊事件可能會引起台灣人對邊緣政治活動人士的警惕，這些人同情中國大陸，支持兩岸統一。蘇揚表示，15年前他住在紐約的時候，一個親中團體的追隨者就打爛了他的窗戶。蘇揚說，在美國的這些團體比較極端，多年來很多台灣團體都受到這些支持中國統一的組織很多的騷擾和威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詹靈斯發自舊金山的報導。
英國一套新國際發展策略包含針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為中低收入國家提供另類投資選項，吸引他們不再接受中國的援助。但是有議員批評這個是走上中國的舊路，貿易援助不是英國應該走的路。同時英國商務部將會取消所有對中國的經濟援助，認為援助其他地方可以帶來更大的功效，但會在緊急議題上與中國合作。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外交部发表最新的国际发展策略，其中就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一套最新的思路。此外，英国商务部表示将会取消所有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新策略承诺会用更好的方法使用援助拨款去帮助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英国外相卓惠斯5月18号星期三出席英国国会国际发展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说，见到一些国家对中国陷入严重负债。
What we recognize is there is increasing activity by authoritarian states,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我们认知到威权国家增加同其他国家的投资、贸易和经济压迫，以及在安全上的干预行为。我们的发展策略是创造坚固、诚实以及可靠的另类选项，帮助那些国家朝着可持续的未来发展，而不是朝不可以持续的债务和越来越威权的政策发展，因为这些都会为当地人民带来重大问题。卓维斯在会上指，英国会参与更多外国投资项目，为其他国家创造条件，成为成功的社会，脱离不支持人权的威权政府的控制。他说，中国是124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只是56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英国需要为其他国家提供更好的投资选项。近年以来，中国已经同149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一带一路倡议多年都被批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债务陷阱，假如那些国家未能偿还债务，中国就会借机干预这些国家。根据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旗下的 A-Data 去年所做的统计，44个国家欠下中国的债务已经超过了那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10%。 英国国会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工党议员柴平恩就说，贸易援助策略危险，英国不应该以贸易协定为先决条件去支持贫穷国家，因为英国一直大力批评中国的同类做法，而他不理解为什么英国要走同样的路，这个令他感到失望。他在委员会会议上面质疑， 卓惠斯的新方向側重投資，而不是直接為最貧困的國家提供好像清潔食水的基本服務。
And also it's quite striking that poverty is mentioned 9 times, whereas economic is mentioned 50 times.
令我震驚的是，文件有9次提到貧窮，但提到經濟就有50次。擁有400個團體會員的英國公民社會網絡組織 Bond 同樣質疑新策略的方向。Bond 的行政總裁德雷柏在推特說，新策略有正面元素，但似乎著重短期的政治經濟利益，而不是真正解決包括不平等、衝突和氣候變化等的全球危機。他說他擔心貿易援助不只將金錢由拯救生命的項目中移走，更有可能令應該受到幫助的邊緣化社群變成投資者獲利的代價。國際慈善組織洛斯會的政府關係主管納杜亦都有類似的批評，更加直指新策略目的是處理中國多於處理貧窮問題。英國的新國際發展策略經過多次延遲之後終於發表，英國並非第一個國家提出抗衡「一帶一路」的倡議。去年年底，歐盟確立一項名為全球門戶，價值3000億歐元，折合約3140億美元的新倡議，目標是推動發展中國家走向更綠化和電子化的社會，被視為是挑戰一帶一路的新嘗試，爭取第三國支持。去年年中，美國總統拜登牽頭在7國集團會議期間提出類似的重建更好世界倡議。此外，英國商務大臣關浩庭在5月17日星期二說，去年英國商務部給予中國約1300萬英鎊的援助，折合約1600萬美元，但今年將不會再有任何援助。他在推特說，我們會同中國一同處理全球挑戰，但英國的援助用在更有需要的地方，可以帶來更大的功效。英國科學研究及創新政務次官弗里曼就表示，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在好似氣候變化及防止抗微生物抗藥性的全球最緊急議題上面有重要的角色。英國商務部會繼續在這些方面和中國合作。他說在2022至2023財政年度完結之後，英國不會再使用政府開發援助來支持這些研究。去年英國在全球提供115億英鎊的政府開發援助，當中亞洲部分佔10.7億。英國外交部是給予政府開發援助最多的部門，在2021年使用了83億英鎊。同英國商務部類似，英國外交部亦都在去年將給予中國的援助減少95%，只保留90萬英鎊給人權相關的項目。在疫情期間，英國政府將海外援助佔國民收入的比率由 0.7% 減到 0.5%， 但承諾之後會回復到原有水平。外交部的新策略未有提出恢復的時間表。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俄羅斯在2月24日發動入侵烏克蘭的戰爭，中國共產黨操控的媒體隨後不斷傳送俄羅斯的戰場接報的宣傳。中國官方媒體截至目前一直避免提及俄軍身陷困境的歷史和制度原因，而這種歷史和制度正是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客座教授許成剛博士近年來研究的一個主題。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金哲專訪許成剛的報導第二部分，俄军在俄乌战争当中败绩的历史和制度原因。
俄罗斯凭藉着好似具有压倒优势的军力气势冲冲地入侵乌克兰，但就在乌克兰受到重创，甚至连普京总统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亦承认损失相当大，已经有10多个俄罗斯将军被杀。俄罗斯显示的破绽百出的军事力量和表现令人大跌眼镜。在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客座教授许成刚眼中， 俄罗斯军队在今次俄乌战争当中的惨况和1850年代见证了沙俄帝国惨败的克里米亚战争高度相似。在这两次战争当中，由于政治制度所限，俄军都是技术能力不如人，战场指挥不如人，士气不如人。许成刚说，
沙皇这个发动克里米亚战争，当时他的对手呢是奥斯曼帝国。
许成刚说，沙俄发动克里米亚战争，当时他的对手是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和西欧国家，其中最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结盟。沙俄认为自己在地理上和克里米亚接近，而且沙俄的军队非常庞大，所以认为计算人数、计算炮的数字、计算骑兵的数字都是俄罗斯大，所以肯定可以打过你。但是在1853到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当中，沙俄惨败。好多历史学家认为克里米亚战争是第零次世界大战，因为克里米亚战争不是单纯的俄国面对奥斯曼帝国，实际上是俄罗斯帝国面对奥斯曼帝国和大英帝国以及法兰西帝国的联盟，所以这个是一场世界大战。而那次世界大战俄罗斯惨败的原因和这次是很相似，因为各种各样的重要技术它都没有。那次大战有什么重要技术呢？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电报，就是跟今天的信息技术一样。当时沙俄的对方使用电报迅速传递所有信息。电报是一直到前线，所有的信息通过电报很快就能够传送，然后他们可以互相协调。另外火炮的使用方式，对方火炮都是精确计算的。实际上早在拿破仑时期，火炮的计算就相当精确。而沙俄方面，由于实行农奴制，亦即是沙俄帝制之下，大部分的人都是农奴，而这些农奴未受过教育。沙俄认为兵就是炮灰，我只有足够多的兵，反正你们都是炮灰，我亦是炮灰，所以炮灰对炮灰，从人数比你多就能够压过你。不过沙皇自以为自己的兵力多，自己就占优势的算盘，可以说是大错特错。许成刚继续对美国之音说，
对方的兵是可以计算的，对方的兵是有一定的就是这个基层的这个主动权利的，那么你这个只能听从命令的文盲的这个军队。
许成刚说，但是沙俄不知道对方的兵是可以计数的，对方军队基层有主动权，每一个局部单位、基层单位都可以自行决定，可以自行作出计算。沙俄只能够听从命令的文盲的军队，面对这个敌手完全可以为不堪一击。实际上18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导致沙皇被迫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上一次沙俄在克里米亚战争当中的惨败，就是他的制度产物，导致认为他认识到制度出了问题，所以沙俄想在制度上作出改变。因为时间缘故，这里不能够展开，但是就可以提一个制度改变了。最大的制度改变就是沙俄取消了农奴制。俄罗斯一直是农奴制的，一直到这个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才结束农奴制，解放了农奴。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俄罗斯的士兵都是农民，但是如果农民都是农奴的话，那些人上了战场又没有士气，又没有经过教育，所以没可能跟其他人打仗。所以沙俄就算只是为了跟其他人打仗，亦不能够再要农奴制了，因为他面对的所有国家的士兵都不是奴隶，而沙俄出去的农民士兵全部都是奴隶，奴隶出去是不能够打仗的。许成刚博士继续对美国之音说，今日的俄罗斯仲受制于制度落后，导致他们的军事力量外强中干，中悍不中用。他说，
那么就跟这个今天这个俄国的军队跑到乌克兰去，你可以看到两边的士气差得有多远。你可以看到这个今天的俄国士兵在战场上他只能听从命令。
许成刚博士说，这个就跟今日俄罗斯的军队跑到乌克兰的情况很相似。你可以看到两边的是士气相差得有几远。你可以看到今日的俄罗斯士兵在战场上只能够听从命令。 而烏克蘭的士兵是每10個人一組或者不夠10個人一組，每一組自己決定自己做些什麼事情。他們只是在大的戰略上有一個協調，但是每一組都是自己決定的，而且有充分動員、有信心、自己有很強的動力的士兵，和低級軍官組成的軍隊才是真正厲害的軍隊。許成剛博士又說，西方國家的軍事專家也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察，他們就發現在戰場上俄羅斯並沒有低級軍官。這個並不是說他沒有這個軍階，他有低級軍官這個軍階，但是不能夠起到作用。他不能夠起到作用即是等於沒有。他們說的低級軍官指的就是士官和衛官。在俄羅斯那邊，這些軍官都不能夠作出抉擇，只能夠聽從命令。所以他們碰到任何事情就只可以留在那裡等著上級給命令，而上面又搞不清楚下面發生的情況，這個就導致了俄羅斯的軍隊非常非常被動。俄羅斯軍隊在今次俄烏戰爭當中暴露出太多問題，他是否會有改進，真正進入現代化呢？許成剛博士指出，這個是很難的，而俄羅斯在這方面的問題亦是中國的問題。他繼續說，
就是他很难现代化，这是他制度决定的。现代化呢有好多含义，首先一个呢就是你这个军事的现代化呢一定是和你的经济的现代化在一起。
许成刚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的制度决定了他们很难现代化。現代化有好多含義，首先一個就是你的軍事現代化一定是你的經濟現代化夾埋一齊。佢嘅制度決定咗佢嘅經濟嘅現代化做唔出嚟，咁實際上俄羅斯再做一啲就係蘇聯從來喺電子技術上就好困難，呢個係佢制度所決定嘅。許成剛繼續話，中國芯片產業唔能夠繼續向上發展，實際上亦係因為中國繼承咗蘇聯制度。中国的电子工业早期建机时代呢，就是来自苏联和东德。东德是苏联制度，直接从他们那里来的。他们最先进的东西就是送到中国。在这个制度之下，电子工业发展就非常困难，至今也非常困难，俄罗斯在这方面也搞不起来。那军事的现代化又怎样呢？这个跟他的制度有关，因为军事的现代化不单止是兵器，军事现代化里面还包括了军事组织。目前军事领域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所以现在讲的就是现代化国家。所有现代化国家的军事在发生巨大变化，原因就是因为信息技术现代化的武器系统。许成刚博士又说，现代化的武器系统要求军事现代化，但制度就可以阻挡军事现代化。他继续说，
现代化的武器系统决定了过去传统的大规模的钢铁的部队不再适用了。
许成刚说，现代化的武器系统决定了过去传统的大规模钢铁部队不再适用了，所以包括美国军队、英国军队都已经单位越来越缩小，越来越向小的单位放权，单位越来越小，然后小的单位之间靠的是通讯，这个靠的一种战略性协调，然后给每一个小的单位很大的自主权，但是这种做法非常依赖整个政治制度。当整个政治制度是非常依赖高度集权的自上而下统治的时候，那你的军队更是自上而下统治的，全社会都不能够做到，都不能够有自治，连居民都不能够自治，工厂都不能够自治，每一个局部的地区都不能够自治，人根本就是不会自治的，不比自治，军队更加讲不上自治了。所以制度决定他的军事现代化搞不起来，因此无论是兵器或者组织都是不可能现代化的，就跟当年沙俄碰到的问题一样。各位听众，你刚收听到的是美国之音采访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许成刚博士的记录摘要。记录的文字版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标题是专访许成刚之二，俄军在俄乌战争当中败绩的历史和制度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建议当中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可能包括以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为目标。专家认为此举只是为增加日本的威慑力，并未跳脱遵守防卫的原则，因此引起日中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亦都微乎其微。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共同社在5月15日报道日本意义中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可能包括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领导的中国武装力量最高决策机构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为目标。据报道，日本共产党议员谷田惠二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提出执政的自民党对于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提案未能将中共中央军委和五大战区司令部排除于目标之外，质疑这个举动可能引发和中国的战争。对此，防卫副大臣鬼木成并没有正面回应，仅是表示假如日本政府认为已经没办法在其他方面足以保卫日本，这样攻击飞弹基地在宪法上属于自卫范畴。外务大臣林方正亦都未否认有此可能性，表示政府为了保护国民生命不会排除任何可能的选项。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表示，严格来讲，所谓的敌对基地攻击能力是日本用来保护国家的反击能力，并没有针对性。
反击基地は一度撃たれたら撃ち返す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すが、発射基地だけを今まで言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もね、しかし発射基地だけ攻撃してもですね。
高井俊は、目前討论的是以自卫为目的的反击导弹发射基地的能力，日本打算通过确保反击能力来到增加威慑力，而目前并没有具体列出反击的目标，应该是指导弹发射基地、总部、雷达站、巡航导弹发射器和战机等和发射导弹攻击直接相关的军事设施，所以他并不认为中国中央军委会是反击的目标，因为军委会不直接参与导弹攻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4月27日收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修改外交和安全政策长期指针的建议，内容包括基于已受到攻击之后的反击作为原则，将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名称更改为反击能力，并且取得该能力以及指挥和管理功能。自民党并未明确讲明这种功能的内容，防务专家认为意义中的反击能力可能包括发布飞弹攻击命令的指挥中心，并且将扩大日本对机动和潜射飞弹进行报复的选择。台湾国防安全研究学院学者林彦宏认为，鉴于目前日本的宪法架构距离防卫方针要更改到能够令到自卫队攻击敌军指挥中心的程度还是很遥远。
你不修改宪法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是只是一个空谈，在法理上面，在宪法上面都是不合理的。好，日本还是走着他的所谓的专守防卫啊，不可能从这个专守防卫跳脱这样的一个架构。
林彦宏对美国之音话：日本不可能跳出佢嘅专守防卫嘅架构，假如日本宪法唔修改，喺法律上根本唔可能执行呢一种嘅任务。虽然防卫副大臣同外务大臣并未否定反击目标系中国中央军委会嘅可能性，但系亦都要睇日本有冇呢一种嘅能力。再者，喺美日安保体制之中，美国扮演负责攻击嘅矛，日本扮演嘅系负责防卫嘅盾，两者必须相辅相成。要日本增加反击能力到咁样嘅程度，佢觉得可能性并唔高。日本广岛大学大学院教授伊藤隆太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自民党提出对于防卫方针嘅修改都符合宪法同国际法嘅要求。
敵基地攻撃能力それ自体は憲法上問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ます。憲法上も条件はおそらく満たし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
伊藤隆太话，目前提出讨论嘅系为防止袭击而不可避免的最低限度的必要措施，并且符合没有其他可选择的手段的条件，这些不单止是合乎宪法，亦都符合国际法的平衡条件。日本必须考虑以防卫为重心的必要的威慑力，反击的目标包括中国中央军委会在内。他认为未来将会有更多相关的解释和操作，因为这些不单止符合宪法的要求，而且符合国际法行使自卫权的必要性和平衡性的要求，这样固然会造成军备竞赛，使到日本又陷入安全困境，但似乎目前并没有更好的方法。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秘书长 張明睿認為，這種斬首的方針表示日本在軍事行動上面已經由專守防衛向攻防一體或者攻勢防禦的方向轉變，至於新的武裝力量屬於攻勢使用抑或是防禦使用，由日本對當時情勢作出判斷。他又表示，將中國的中央軍委會列入攻擊對象，就是震懾與速決的斬首行動的模式，目前在於摧毀一個國家的政體，促成政權轉移。
对日本而言，身处强国控制与大国邻居的挤压，必须考虑自身战略目的、威慑目标与有限战争手段的问题。对中国欲实施激烈的斩首行动可不可行，是否真能同美国达到政权更迭的目的，如果不能，攻击 CMC 的意义又在哪里，这是日本必须深思的问题。
张明睿对美国之音说，对日本来讲，身处强国控制和大国邻居的挤压，必须考虑自身的战略目的、威慑目标和有限战争手段的问题。对中国欲实施激烈的斩首行动可不可行呢？是否真的能够和美国达到政权更替的目的呢？如果不能够，攻击 CMC 就是中国中央军委会的意义又在哪个地方呢？这些是日本必须深思的问题。日本共产党议员谷田惠议在众议院针对自民党提议新增的反击能力的目标，不排除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这件事，问话这些是否会引发同中国的全面战争呢？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表示，日本是本着遵守防卫的理念，准备以自卫权为基础反击任何的入侵，所以是否引发战争并非取决于日本。
日本政府としてはあくまでも専守防衛、つまり攻撃されたらそれに対して反撃すると。
高井俊话，如果中国发动进攻，意图侵略日本的领土，日本亦都将会做好全面开战的准备，并且进行反击，这是国家正当的自我防卫。反观日本无意占领和统治中国，所以不会因为日本具备哪一种的反击能力或者防卫方针就引发全面的战争。日本港岛大学大学院教授伊藤隆太亦都认为，任何防卫方针是否会引发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关键是在于中国是维持现状或是破坏现状。
もし中国が現状打破国であるのであれば、敵基地攻撃能力を日本が持とうが持たなくても。
伊藤隆太話：如果中國單方面以武力改變現狀，咁樣日本或者其他受威脅嘅國家積極展現威脅嘅意圖同能力，以壓制中國嘅擴張行為，就顯得格外必須而且重要。換言之，喺呢種情況之下，反擊目標涵蓋中國中央軍委會係必要且有效的防御措施。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致力于维持现状，这样提升军事威慑力，刺激中国会造成安全困境的螺旋式的上升，这种情况就应该避免。伊藤隆太表示，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防卫方针的修改不单只是对日本领土的保护，亦都包括应对台海战争等中国在日本周边发动威胁日本生存的攻击。針對自民黨向政府建議擁有對地基地攻擊能力，而且目標包括中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台灣國安局長陳明通在立法院被詢的時候表示，中國統一的目標絕對包括奪下釣魚台列罪，目的是藉此威脅日本，因此日本需要對防衛方針做這麼大幅度的修改。陳明通說，他過去亦都一再強調，中國所謂的完全統一，他是要將釣魚台，日本稱之尖閣列島，中國稱釣魚島，攞下來然後將它堆沙造島軍事化，直接威脅到日本。日本在安全議題上面，它本身就是當事者。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秘書長張明睿認為，日本此舉對國家相當不利，會將原來台海的緊張局勢直接轉向日本。
日本一旦做事，向心與斬首攻擊手段會將戰火導向日本國土，日本与中国都有潜在的冲突明星张力，战争的可能性不会比台湾小。
张美瑞说，日本一旦作实向心与斩首的攻击手段，会将战火导向日本国土，日本和中国都有潜在冲突的民心张力，战争的可能性不会比台湾小。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宁台北的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